哦，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祷告。慈爱的恩主，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使做口的讲得清，做耳的听得明。让我们在你的圣言的恩感召下、鼓励下，我们同行天路，我们都从你圣言中获得那属天的力量。也求主让我们藉着你的圣言明白。父神对每一个爱他的人那美好的旨意，对全人类的旨意，就是主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进入到永生中去。我们感谢主，主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场地的和是在线上的，加添我们力量，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以色列的丰满与天下的富足，也可以是说，为何以色列的丰满会带来天下更富足？以色列的丰满与天下更富足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大家知道今天呢，电视台常报两件事，你们注意了吗？一件就是这个今年呢，这个北半球非常的热，我因是从欧洲来的回来的人邻居，这个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都非常热，欧洲这个北美也非常热，中东、这个北非都是非常热，这个太阳烤人我从国内得到信息说，这个北京也是骄阳似火，从这个东北也非常热，也快接近40度了，那么。这个我上周碰见有苏州的邻居，有厦门的，他们都说非常热你想到什么了呢？你想到了在启示录最后这7晚中有一晚讲到这个这个4位天使把网扣在太阳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有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你现在没有信主啊？你看这样的热太阳，你要赶紧悔改归向主，因为最猛烈的日头没来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在马太福音24章说那是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讲那日子减少。换句话说，这7年大灾难呢，就定为7年，所以说把它减少了。那么这7年大灾难中这个日头热到什么程度？就有一晚，我讲一灾那灾多了，这个七号七晚前面还有七呢，是吧？这个这一晚叫太阳烤人说了哈，主说了那是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马可用说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的。所以最猛烈的日头没来到呢。如果你真心爱主，我告诉你，主把你提走了，不让你经历这个灾难。当然，我是灾前被提我也接受分期被提，但是七晚之灾你会错过，躲过了，避开七晚之灾。那个灾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个主在这个帖撒，主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就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爱主，主把你提走，不让你经历这个，要赶紧悔改。我想今年夏天，澳大利亚夏天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我估计不会比他们差你看这个。日太阳一热会造成什么呢？山火爆发，森林被烧，满城是乌烟，是吧？我告诉你，再热一点，什么事情发生了？你不要因为热我有空调我进去了，再热一点你没有空调了，电厂不敢发电，是吧？飞机都不敢上跑道，你信不信呢？是这样的，你不要小看太阳，你通讯可能都没有，太阳一热，你的卫星上那些系统晒坏了。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赶紧归向主， 哎，到新天禧年国度就不同，新天新地更不同了，主要照耀着我们，不用日月光照了，好的无比啊。好，第二一件事情就是围绕着以色列发生的事，几乎电台天天都在报，以色列又一次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所以你要重视啊，重视啊。这个在国家政治层面，我已经分别讲过圣经预言的以色列的未来，是有很多战争。但是，神藉着先知早就预言了。你像约珥书怎么样说呢？两个必字，犹大必存到永远，以色列必存到万代。耶和华说的：“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耶和华住在西安。约珥书的结尾，阿摩斯书怎样说呢？阿摩斯说：“主耶和华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耶和华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斯书最后一章，第9章第8节。这个他又说啊，阿摩斯书的结尾啊，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掠的归回，重建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对，神保守他们到底啊。那么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是有很多战争啊，但都围绕着最后两场大战在打。所有的战争都为这个铺路，就是以西结书38、39章所记载的哥哥马各之战，另一个就是启示录记载的哈米吉顿大战，这是最后一场战争。哈米吉顿大战之后就没有战争了。在这场战争中，当敌基督带领世界的列国的王要围困以色列的时候，要把他铲除的时候，灭绝净尽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从天降临了，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这个橄榄山上，这山必裂开成为极大的火，要从这中逃出去。那是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那日，这个没有阳光，这个到了晚上才有光啊，日月星三光必退。你们看到哈，主耶稣降临，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个主耶稣救了他们，铲除了敌基督和他带领的邪恶势力，我们称为地狱大军，倾巢而出的地狱大军，完成了但以理的70个7的预言。主耶稣之后在耶路撒冷作王，统领全地，带来了美好的千禧年的国度啊。这个圣经有许多的预言，以色列要成为万国之首啊。这个耶利米书31章说他要做万国之首，怎么一个意思呢？就是主耶稣要统领12使徒的政府，在以色列掌管全地，所以以色列是核心，以色列民族是围绕着他。啊，这个众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我们也怎样围绕着这个主耶稣基督啊。诗篇110篇说，主耶和华必使他，主耶稣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他必在他的仇敌中掌权，从耶路撒冷统治。啊，主耶稣统治的时候，他的民要堕入清晨的甘露，甘心牺牲自己，他们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但是全是得赎的人，不信的人进不了神的国。我们不被主导文吗？真正信的人才能进去，进到神的国中。主耶稣要在那里掌权，统管全地。哈，你看诗篇72篇说什么？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如甘霖临到干渴的地上。他要执掌大权，他要从这国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又说什么？又说，在他掌权的时候，他的仇敌要填土，诸王要侍奉他，万国要崇拜他。啊，这个独行其事的以色列的独一真神呐、啊，是应当颂赞，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诗篇22篇也谈到主耶稣作王，地的4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跪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主耶稣掌管了，主耶稣自己亲口说了吗？说了， 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说什么？说当啊，彼得说了，说在门徒说话，代表门徒说话，说主啊，我们已经抛弃一切，所有跟随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随我的人，在复兴的时候，希腊文叫万物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换句话说，他是以色列为核心管理以色列的，十二使徒的政府管理以色列，他也管理全地，他要做全地的王。因为他降临的时候啊，启示录看到在他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启示录十一章，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那个国，世上的国是个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一个单数，就是说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地上进入了世界将进入最黑暗的时代，有敌基督掌管的这样一个最黑暗的国度，做一个单数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跟阿摩斯书第九章我跟大家读的是一样的。那个时也说，主耶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所以那个也是 the sinful kingdom， 它是都是一个 kingdom。英语啊，所以我们说哈，在主掌权的时代，人民是幸福无比的哈，非常的幸福哈，因为以赛亚书三十一章说哈，他们要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忧愁叹息尽都消失。你的这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对吧？弥迦书四章说啊，没有战争了，没有战争了啊，他们。这个你看，这个以赛亚书二章说，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他们要把刀和枪打成犁头和镰刀，是吧？这个弥迦书说呢，人人都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无人惊吓，这是耶和华亲口说，大有平安，因为他的主耶稣的名就是平安，他的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父，永在的居，和平的主。这名就是平安啊，所以我们是平安啊，那么我们感谢主哈、啊，所以看到这些情况，你要心明眼亮，知道神是怎样说的啊。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就是以色列这个全家归主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啊。那么纵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凌驾于所有问题之上，就是永生永死的问题，进天堂下地狱的问题。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他把这个问题称作 to be or not to be， 非常简单哈。所以终局的问题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九章至十一章，他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这点啊，因为他主要围绕着他的骨肉至亲犹太人来讲的啊。我们说今天犹太人这个信耶稣的门徒啊，他们称为弥赛亚门徒，与整体犹太民族相比呢啊是非常悬殊的啊。今天全世界犹太人大概有1500万左右，没有恢复到二战前的1800万左右。所以在二战中，我们知道希特勒、纳粹杀害了至少600万犹太人，包括150万儿童。在波兰有300万多一点，等解放的时候，波兰的犹太人只剩下7万。你看300万，他最后就剩下7万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1948年啊5月14号复国了。那今天以色列这个民族中信耶稣的犹太人大概呢有7万左右，在以色列境内大概有1万5到2万啊，其他是在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啊。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根据大卫鲍森牧师讲到，他说当刚建国的时候，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啊是用指头可以数出来的，那么十几个啊，现在他在发展走向丰盛啊。那么这个他说犹太人信主啊是临门一脚，其实这句话很对的啊。那么这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呢，崇拜以后呢，我这个回家的时候呢，经过这个省议会啊，在这个门前呢，我看到了有犹太的这个社团举行的一个示威活动啊，他们举着犹太的国旗啊，那旁边还有这个巴勒斯坦呢举着他们的旗哈、啊，那我就就近他们啊，就近他们呢。因为这个在 East Melbourne 呢，有一个有150年历史的一个犹太的会堂，啊，被这个恐怖分子呢给破坏了， 那么呢，这些事情呢，在悉尼、墨尔本其他地方接二连三的发生，大家是不是都注意到这点了？啊，都注意到这点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近他们哈。那么有一个犹太的老妇人哈，她对着我还有其他的人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她说的这个我的父亲呢，就是从这个纳粹的集中营幸存下来，后来呢，辗转来到了这个墨尔本啊。啊，他很小的父亲当时哈，小孩啊，那么他父亲呢，和他母亲就是在这个犹太的这个会堂，结婚的啊，所以他们家对这个呢，很有感情啊。那么我跟他分享了，我说呢，在上世纪20年代啊，或者更早一点啊，在这个哈尔滨就有5座犹太会堂，在上海有7座啊。我说那个时候呢，他们逃难啊，有的也是从纳粹集中营啊，从这个希特勒迫害的时候逃到中国来的，啊，那么他们与当地的人民都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哈，据我所知，会堂没有遭到破坏啊，他们这个听得很认真啊，也很感谢有华人来参加他们的活动啊，那么我在这个聚会中呢，我又遇到了一个从耶路撒冷来这里这个旅游的一个20几岁小伙子啊，犹太人叫艾迪啊。艾迪他说他家在耶路撒冷住了13代，那么大概是在大概15世纪西班牙迫害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全家就逃到了摩洛哥啊。那后来摩洛哥也迫害啊，大家知道摩洛哥是在北非啊，这个 Fez 这个地方啊，这个一次穆斯林就杀害6000犹太人啊。那后来全家辗转啊，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啊，现在到他已经是13代了啊。那么这个 ID 也来参加了这个活动啊，那么我们跟他交谈哈，那还有一个基督徒住在 Ferris Hill 啊，他的祖籍是从英国移民的，他不是犹太人啊，叫 Matthew 哈，那我们俩一起跟他谈了很多啊，那么他主要是犹太教徒啊，圣经熟，旧约熟得不得了，那么我们主要是引用新约来证明这个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啊，这个，那么这个 Matthew 谈累了，我再说几句啊，因为他英文好啊。那么这个腿都站酸了哈，但是谈的内容很广啊，大概这最起码站了1个半小时啊，谈的内容很广，这个小伙子知识很面很广啊，但是呢，他听得很认真啊，尤其对我们讲耶稣就是他们犹太民族历史历代所盼望的弥赛亚啊，用这个遵循着这个旧约在新这个新约在旧约里隐藏旧约。啊，新约在旧约里隐藏，旧约在新约里应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他分享哈，啊，他听得很认真啊，他还录了音啊，这个我们感谢主哈，所以真是犹太人信主是临门一脚啊，所以你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你必须圣经非常的熟，啊，新旧约非常的熟啊，我是拿着我这个圣经啊，给他这个翻开哪这个翻开来啊，要指出哪一个，犹太人很这个精细。啊，你说哪一个？你光说不行哈，随便说一个哈，你要指着哪一章是吧？最好哪一节是吧？咱录下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像大卫鲍申所说的哈，临门一脚哈。那么我们今天进入到今天经文学习哈，我们首先来看呢，这个以色列民族啊，它是一个上帝特选的民族，它获赐了8大特权。我们先读一下罗马书第9章哈。这是外邦人所没有的哈。罗马书9章4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这是他8大特权啊。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讲到了。外邦人若没有信主，你面临着5种可怜的惨状。哪惨状呢？他说啊，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以前你是没有指望的，没有神的。换句话说呢，天堂你与天堂无缘，与地狱有份，就是这样，对吧？ 你没有指望的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个，那么在9章，保罗论述到，如果犹太人有这样的特权，他们为什么还拒绝耶稣，就是他们历世所盼望的弥赛亚呢？因着他们的拒绝，不忿临到了我们外邦人，他们的叛道，我们怎样解释呢？整本罗马书都指明一条道理，就是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必须藉着一个门进入到天国里去，那就是藉着因信称义，藉着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才能够得永生，不至于灭亡。所以，在这一点上，保罗的立场相当的坚定，没有半点的模糊不清的啊。那么，针对犹太人的叛道，我们讲他们不惜拒绝耶稣为救主。保罗在罗马书9章，他先问了3个问题，然后一一做解答。这个3个问题就是：神的话落空了吗？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所以，然后他做了3个答复，他指出：第一，神有摇匠弄泥做器皿的权柄，我们无权责难神的主权。第二，神必须启示自己的本性，使人明白他的愤怒和荣耀。也就是说，这个希伯来书2章3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换句话说，如果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神的愤怒就在你身上，你不能陶醉的。那么，关于神的荣耀呢？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说，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的事，所以你要有荣耀，属天来的荣耀。你信主，主把这荣耀加给你。那如果你不信主，你没有荣耀，你要到那幽暗、幽默的黑暗中，在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这一点神不偏待人的。那么第三点就是，神早已藉着圣经预先预告外邦人要被收纳，而犹太人除了注意听啊，犹太人除了余数以外，其他的要被排除的这个宣告，这是以赛亚书11章和55章啊。所以这三点啊，所以保罗的讲话是逻辑严谨、环环相扣的，常用犹太拉比的做法，就是什么呢？正论、反论、综述，将这个问题说清啊，他是这样的方法啊。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讨论太多。这个第9章，我们继续来。我们今天集中学习第11章啊，在第11章中，保罗首先用了2个断乎，这2个断乎很重要啊。那这个第1节说，我却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在11节他又说，我却说他们的视角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啊。那么，保罗这样说，就是说神断乎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现在不信，但他们将来会信的。在他们信的过程中，最后要达到一个全家归主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景况，也就是说，到了丰满的时候啊。那么他举出4个证据，列出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他视为私人性的，就是说，他这样说哈，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他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啊，在其他的经文中，他说，就像他这样纯以色列人，他从前是逼迫教会的，是亵渎神的，极力抵挡福音的，手上沾满了基督徒血的，就像他这样的人都没有被弃绝。那么，啊，反而被怜悯了，得救了。那么，如他这样的罪魁也蒙恩，也能蒙恩，那其别的以色列人也能蒙恩啊。这是私人性第一个证据。那第二个证据就是神学性的。他说，这个百姓呢是上帝所特选的，以色列是上帝特选之民的，那么是与神立约的民。保罗宣称呢，这个约是不能废去的，因为耶和华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根据诗篇94篇说，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 这个诗篇九十四篇十四节说啊。那么第三个呢，证据就是根据圣经的历史，那么就是说他引用了先知以利亚与神的对话，因为在以利亚的时代，以色列全国落入到最黑暗的这个拜偶像、拜巴利的这个环境中，王亚哈和恶王后耶洗别带领全国拜偶像、拜巴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黑暗的这个时期中，以色列中应有忠于的忠心的渔民，应有榆树，这个榆树还在存在的。所以当以赛亚跟神抱怨说啊，这个主啊，他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寻索我的性命，就神告诉他，你算错了，你绝非唯一的效忠于我的人。神继续说，我还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啊。所以这个叫榆树，有榆树啊。所以榆树的神学在以赛亚时代这个的发展达到了成熟，那么它的起源是以利亚的时代，这个榆树的神学要一直延续到末期啊。那第四个证据就是现状啊，就神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渔民，他的子民啊，这个现状啊。所以保罗在11章5节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剩的余数啊。啊，我们在这个雅各书21章，你看雅各怎样说呢？雅各对保罗说，兄台，你看以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都是为律法热心啊，许许多的犹太人那是信主了哈。啊，所以这个拣选的恩典以及余数要一直延续到主的再来。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了，在末了的时代，神兴起了至少144000犹太传道人到世界各地传道。我们也看到了那位两位杰出的传道人后来被敌基督所杀，倒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啊，这些我们都看到哈。那么我们也看到七章老约翰讲到了是从各国各族各方来的犹太人啊，这各族各方肯定有以色列族在里边，有以色列民在里边啊，所以这是个余数的神学原则。那么对于我们外邦信徒来讲，同样是应用的。那么余数就是说，主要把真心爱他的人提走。这个所以在启示录2章，主对示美拿教会说，你务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所以我们一生必须对主致死忠心啊，你不要随波逐流了，你不要叛道了啊，离道叛教了啊。这个忠心和信心在希腊文是一个词，当你谈忠心的时候就是信心，谈信心呢也就是忠心啊。所以你们以后怎么能够不被主丢弃呢？必须有两个，圣经告诉我们，人非有信不能什么，不能进神的国，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所以你必须要有信心，你必须要圣洁，而信心和圣洁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都是主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天天向主来求信心，天天向主求圣洁，求啊。那么这个在这里呢，这个断乎没有呢，保罗强调了神的主动拣选的恩典啊，因着上帝的怜悯和他不违约，所以为他们存留了余数啊。为谁存留了余数呢？为以色列民族存留了余数啊，这是他的神学逻辑理论，我们称作以色列宗的以色列啊。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断乎不是啊，第二个断乎从11章11到32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哈。我且说，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激动他们发怒。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是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怒，好来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 死而复生吗？这些话不是很好懂，我给大家来讲分享哈。在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保罗的思路是一个三节的祝福的链条啊。在前边他说，虽然以色列中剩下的只有余数，大部分因刚硬被这个暂时弃绝了，这是现今的状况。但他们是不是永远如此呢？以致再无希望了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不会这样，他们以后会复兴的，但这是一个奥秘啊。所以保罗最后他讲到以色列的复兴，他讲到这个奥秘，还有最后以一个颂赞来结束他在9至11章的论述。他说这是神深哉，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踪迹谁能寻找呢？是吧？讲到神的智慧、神的大爱和大能啊。那么他首先说以色列人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就是他们不信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啊，断乎不是。保罗说呢，跌倒绝不是终极的真相啊。这 NIV 译本说，跌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跌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绝不是这个真相，不是这个民族的真相啊。上帝的目的是要他们兴起，而兴起的时候，不但他们自己经历了福气，更使外邦人同时经历更大的福气。这是我今天讲的核心。当他们丰满的时候，你要经历更大的福气。你现在经历了他的福气，我一会儿再讲什么福气啊。但是如果没有他们之先的跌倒，这样大的福气是不可能临到的哈。那么这个三节的这个祝福的链条是怎样的呢？三节的祝福链条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一个、两个、三个连在一起三节的祝福的链条给大家讲来第一，救恩因着以色列人的跌倒临到了我们外邦人，已经临到，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所以临到我们。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旅行布道时，在使徒行传13章就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因你们弃绝这道，断绝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所以我们蒙福了，你我都是外邦信徒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外邦人得着救恩，会令以色列人发怒发怒是和合本所译的，在 NIV 译本译作嫉妒那一会儿再讲。那么因他的嫉妒会带来以色列的复兴，以致复兴到丰满，这是第二个锁链大家明白了第一个锁链，那福气本来给以色列人的他们不要临到外邦人实际上是双福你也接受，外邦人也接受，但他们不要，所以精力都放在了外邦人身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以色列的丰满将会为全世界带来更大的富足，这就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他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是犹太人的无懈可击的论证那么这个小节就是说呢，福气从以色列人反弹到外邦人身上，然后再由外邦人反弹给以色列人。然后再由以色列人反弹给外邦人，那么这三者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发生，它构成了我们确知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会接踵而来的理由。那么关于第二点，我再给大家深入讲解一下。使徒的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看到外邦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而得到了祝福，与神和好。这些美好的情况会引起他们的嫉妒那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我们因信主耶稣，我们与神和好了，彼此也和好了，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圣灵的恩赐，我们有平安、喜爱、和平、忍耐、温柔、节制，一切的美好还有这个天堂的福分、天堂的赏赐，这些美好，我们得到了，那么犹太人呢就会羡慕我们这些祝福，保罗更坚决地指出，他们为此就会悔改相信耶稣，以求得着这同样的福气。 这就是被激动而生的嫉妒啊，会使他们相信啊。所以这个在 NIV 译本呢，这个发愤就翻译成嫉妒啊。嫉妒并非都出于自私的污染。嫉妒最基本的解释就是渴望自己得着别人所有的东西。嫉妒是好是坏，得视乎所渴望的事物的本质，以及这人有没有拥有他的权利而定。如果这个东西是邪恶的，或对他，或本不属于他，属于别人的，我们就没有得到的权利。那么这种嫉妒呢，就是恶。如果你嫉妒别人的丈夫和妻子啊，你看他妻子的丈夫很好，那么他们本不属于你，那么呢，你嫉妒又可想得到，那么你这种嫉妒就是恶，就是恶啊。那么如果你所渴望的东西、可想的东西是好的啊，比如是神想赐给一切他的子民的祝福，你这种贪婪或者嫉妒啊，拥有这些的这个人，那么你的动机就算不得不纯正啊。你看到，哎，这个王弟兄在前面讲到有这样的恩赐，我不是自己自夸哈，每个人都有恩赐哈，不在乎这个啊。大家知道清教徒这个丁道尔啊，他这样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洗碗碟的和一个在台前传讲至圣者言语的人，二者确实有分别。但是在讨神喜悦上，在讨神的喜悦上，在神的眼中，二者没有一点的不同。就看你所做的是不是从心里要讨神的喜悦，按照恩赐来服侍啊。但是如果你羡慕啊，保罗说你要羡慕做先知讲道，你不是说嫉妒我把他扒下来我来是吧？那不是的，你羡慕，感谢主啊，不是每个人都做传道的人。有这恩赐，但每一个人都要做传道的人，加个的字，要传这个福音啊。好，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哈，这个保罗曾经告诉年轻的提摩太和提多，人有什么美名善事，你要学去效仿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各样的美事你要去追求，公义圣洁这样的事情啊，不要贪图钱财。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保罗呢？我们看到他讲他的宣教事工和他本民族的复兴或者丰满是紧密连接在一起，因为他说我越向外邦人传教，这个我本民族的就越嫉妒发愤，那么他们呢可以回领导他们引导他们悔改相信耶稣，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是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啊。那么关于第三点。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以色列的丰富为什么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祝福呢？或者富足呢？你看他这样说：若他们的过失、他们的缺乏为天下富足，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他用了仿佛几何级数的强化这样的一个来强化他的论证，就是说，因以色列人的不信。啊，他们跌倒了，他们的过失，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缺乏，或者他们暂时被弃。如果因为这样给外邦人都带来了祝福，那么当他们丰满起来的时候，叫 pleroma 希腊文，那么所带来的福气岂不是更大吗？保罗这样讲，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啊。丰满并不限制于以色列的归信主耶稣和复兴，它的范围很大的，包括它的人数增多、以色列的复国等等，啊，都是说，这个丰满，但它的核心是说，它的这个信主的人，今天的余数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为止，那么这个呢就达到了的顶峰，这是保罗所要论述的核心啊。对于外邦人来说，他们因以色列人跌倒所得到的福气。我们就称为在救恩里的福分，哎，是很大的。保罗称啊，在基督里有彻不透的丰富啊。但当以色列丰满的时候，他们为外邦人带来的福分将是更大的富足。但是使徒在这里没有继续谈这更大的富足是什么。 它只是让我们暂时猜测。但是纵然让我们暂时猜测，我们放开我们的头脑，我们也知道，其实犹太人在他们刚刚富足的这个初步阶段，已经给天下带来了很大的富足。那如果到他更丰满的时候，完全丰满的时候，那是超过我们大脑所能想象的。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那么这个虽然现在以色列他们这个信主的很少啊，但他开始丰满。首先，他复活了，他人数增加，信主的人也在增加啊。那么，啊，这个过程初级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丰富哈。以色列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这个不到1%，大约0.2%左右。但他诺贝尔奖得主却占了22%到24%之间。这个比如说，1918年诺贝尔奖得主弗瑞泽哈伯啊，他这个贡献了化肥啊，比如1921年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得主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啊，还有其他的啊，这个比如说1908年医学奖得主叫做 Dr. Paul Magic Bullet Ehrlich，叫埃尔利希博士啊，他发明了治疗梅毒这个方法，所以获得诺贝尔的医学奖啊。那么还有一些虽然没有获奖，但贡献很大，比如说。这个Dr. Abraham Weizmann，他发明了 antibiotic，就是抗生素。你们都吃过抗生素吧？啊，是美国犹太人发明的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波兰的犹太人叫 Kaspar Funk，他发明了维他命啊。你们今天净吃维他命吗？维他命啊，是他发明的啊。那么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叫 Pelican，就是胶囊内射精啊。这个是2011年啊，犹太人发明的啊，这是一个胶囊，它两端都带有这个微型的摄影机，那么它吃进去以后可以穿越消化道、结肠，再由人体排出啊。这个目前世界上已有70个国家使用到里边啊，来检查啊。那么我们说婴儿呼吸监测器啊，是由以色列的 Hisense 公司发明的啊。Hisense 啊，发明的啊，它安装在婴儿的摇篮上，可监测到婴儿呼吸是否衰竭，这个可及早通知监护人啊，这个已经被广泛应用啊，每年救了至少60万婴儿的生命啊，那么还有我们今天用的手机哈，大家今天是不是都有手机哈？这个手机发明呢，最初就是摩托罗拉工作的犹太人，他叫马丁。库珀啊，他来发明的，他成为现代手机之父啊，wireless 没有线的手机啊，这个最开始是两块砖头那么大啊，但是慢慢的啊，但是发明是人家先开始发明的啊，这个，那么还有樱桃型小西红柿啊，给我们都吃过哈，大概250克，大概2-3澳币哈，你们吃过吗？樱桃型的小西红柿啊，这个樱桃型小西红柿是由希伯来大学的两位教授，叫 Professor Kida 和 Professor Chaim，叫 Robin Ovich，这两个教授领导一个团队，花了12年时间，用在南美野生的一个品种和自己所培育的三个品种相结合啊，培育出来的啊，这个我们都享受到这个啊。啊，那再举最后两个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机场等高级跑道的监测系统啊，这是以色列 Xsat System 公司发明的。这套系统呢，广泛应用于各国的机场跑道上，确保飞机不会因为跑道上有阻碍物或遗物而出事。那么这个，所以哈，今天如果你坐飞机，你就可以享受到该公司发明的安全保证啊。所以我们经常坐飞机，你要想到这个是啊犹太人贡献的啊。那么这个还有海水的淡化技术哈，那最后一个哈，就是说这个叫 seawater desalination。那么这个这项技术呢啊是犹太的科学家叫 Alexander Sachin 他这个发明的啊，他这个60年前就立志要解决以色列饮水难的问题。哎，我们去过2012年，我们去过圣地哈，还有周围的回教国家。回教国家这个水的问题没解决，完你要喝这个 白银髓、自来水，他们都要钱，这个还是拿出很大一桶，是吧？一桶5美金，我记得在埃及那时候哈，以色列就不要钱了，因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说哈，这个他这个，你看他是这个，半个世纪以来已养活了世界1亿多人口。现在世界上有许许多的国家已经引进了这项技术，包括中国天津也引进了这种海水淡化技术啊。那么这个2024年3月22日有一篇文章叫做《以色列不但不缺水，还能卖水》，独特4步循环水利经济，让一滴水不漏掉。所以不但它不缺水，还能卖水，它每年向约旦啊。出售2亿立方米的淡化海水啊，那么这个2019年有一篇文章，12月4号叫做《以色列造水奇迹》啊，所以这个Zachem 这个科学家他成立的一个 IDE 科技公司呢，他现在呢是有全球最大的叫逆穿透海水淡化厂啊，为无数国家提供这个技术的哈，那么还有这个滴灌技术哈。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公司啊，叫做这个，这个叫 Netafim 公司，Netafim 公司发明的啊，叫滴灌啊，塑料滴水头啊，这个头啊，这个技术在全世界150个国家引用啊，叫中国西北的这个甘肃也引用啊，这个解决为人的食物啊，解决了不可替代的一个。这个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哈，那么这个是他发明的，就滴到了植物的根部啊，你必须准确啊，不然你漏了哈。我经常浇花，有时候都漏掉了，是吧？很重要哈。好，那么我们看待哈，这个使徒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当以色列完全丰满的时候，那是给普天下带来的祝福将远超出我们惊讶的范围。我认为是在千禧年国度中，我们可能跌破眼镜。啊，那时候他们全家归主了，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全家归主了。那个时候他的发明创造的才华将发挥得淋漓尽致，哎，主赐给他们，外邦人也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是多么美好，是吧？罪恶忧愁不再叹息哈，今天有很多的这种罪恶哈，阻碍着人们的走正路啊。好，那么这个但是保罗很谦虚啊，因为他也是犹太人，他就只用了更大的辅助啊。更大的幅度，这是我的想象。我因为我是正确的啊，我也翻阅了很多书，也从历史上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么，关于以色列贡献还有许多哈，我还找了许多就不讲了哈。那么第四呢，我们讲到这个快一点啊，讲到橄榄树的这个预言啊，第11章17到24节哈。保罗这里说哈，现在保罗转向外邦人说话，也就是说呢，外邦人。你们是成为野橄榄树，而以色列人是成为家橄榄。那么，这个他又成为本树的枝子，他向外邦人提出了3个警告，然后又向以色列人说话。他就是告诉我们，因为有一些枝子从家橄榄上被割下去了，就是以色列人因刚硬而被弃绝了，或者暂时弃绝了。那么一些野橄榄，就是我们外邦信徒取代了他们，因为我们相信了。成为神国度啊，神立约之民的一份子，神国度中的成员。那么这个加橄榄指的就是神的特选之民以色列啊，他们有几个被砍下去的，代表因不信而被暂时弃绝。我们这个野橄榄外邦信徒得以这个接在其上，也就是说，与信主的犹太人，也叫做榆树，犹太的榆树，一同得享橄榄根的肥滋啊。那么保罗。提出了，向我们提出哈、啊、这个几个警告啊。他说我们不可向旧枝子夸口。他提出4个论证。第一个就是外邦信徒必须记得你是要依赖树根的，树枝本身并无生命。所以他说你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第18节。第二点他说你必须完全。严守你的稳妥地位，这乃在乎信心。19节他说：“那枝子被砍下来，特为要叫你接上，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第三点，他告诉外邦信徒这个三个警告，就是说你必须持守在你的信心中、圣洁中、忠心中。这三个警告就是：你不可夸口，不可自高，18节20节，不可自以为聪明，即无知啊。然后加一个正面的宣告，反要惧怕。20节。那么保罗让外邦信徒一定不要忘记发生在不信的以色列人身上的事，这个是好树子，好枝子啊，它天生是属于加橄榄树的。你看，你不要忘记啊，就是说神既不爱惜那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原因是因为你们外邦信徒天生是不属这里。那么第四点，保罗劝告信徒都必须时常默想神的性格，即神的恩慈和他的严厉。22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即像不信叛道的犹太人而发；像你是有恩慈的，即是像信主的外邦人，是唯独是因信称义被收纳了，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也就是说，凡不是真正属于主的人都最终会被弃绝的。那么，神真正的儿女必须持守在坚忍和相信之中。就如希伯来书第3章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必须天天追求。你天天是不是祷告、读经，愿意参加团契啊？那么第五方面，保罗在提出四点论证以后，警告外邦信徒，就是在警告我们之后，他又对犹太人说话，告诉他们神为他们预备了应许这个23、24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应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再者，你是那从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呢？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树上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叫就是说，使以色列的复兴或者丰满，悔改归向主。欲呼召我们外邦人来归主，两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容易得多，所以你不要自夸啊。换句话说，有一天对我们外邦人悔改信主的时间或者是机会就不多了，以后就转向以色列主了，这个时刻一定能来到的。好，下面我们简单谈一下这个橄榄根啊，这橄榄根指什么呢？就是指。列祖树根就是指列祖，树干代表多个世纪以来的代代相传，所以保罗说：“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上帝的眼只注重两件事，就是看重，一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一个是基督的教会，在神的眼中看为珍宝，神眼中的同人，在错综复杂变幻的世界中，神会保守他们到底。但圣经也预先告诉我们，两者最后都是余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只有真以色列人能够进天堂。这个罗马书2章啊，那么也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中的以色列。对于我们外邦信徒来说，只有真信徒能够被接到天堂里去。我们要看启示录，那主给7间教会的信：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两条核心啊，大家记住啊，希伯来书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族和基督徒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是紧密相连的，是根拖着我们，不是我们拖着根啊。因为旧约、新约都是神藉着以色列的先知和使徒写成的啊。虽然新约有一两卷是外邦人写的，那这也是神特许的哈，是路加写的哈。上帝同时。也是藉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写成圣经的，作为我们的借鉴。这些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啊。你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0章，保罗 讲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及过红海后行神的这些大神迹啊，都讲给我们啊，还有属灵的预表啊，那灵磐石就是基督啊。那么有负面的、正面的建设性的，负面的是什么啊？是神的惩罚性的啊，比如犹太人在旷野拜金牛犊、行奸淫、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因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还有许多。保罗说这些写在圣经上，都要作为我们的借鉴或者鉴戒，为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今天就是处在末世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啊。圣经还有一些尚未应验的预言，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以色列的。比如我讲的以前那两个大战啊，围绕着以色列。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在世界的末了，魔鬼要撒尽他浑身一切的毒剂，要急着敌基督和他领导的恶势力，要把以色列这个族完全从地球上抹掉。啊，就像启示录12章讲到的，那大红龙要吞吃那个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星冠冕的妇人，那妇人就是以色列这个族，要把它吞灭。但是蒙神奇妙的保守，啊，以色列族奇妙的保守啊。那么圣经中还讲到了这个以色列要全家的归主，他的丰满啊，这个全家呢归主啊，根据这个布鲁斯啊，圣经学者布鲁斯的解释哈，他说全以色列归主啊，全以色列。全家或叫全以色列，在犹太文献呢是个常用的字眼，它的意思是以色列整体而言的，不必是毫无例外的每一个犹太人，不是毫无例外的每一个人都归向基督了，是指整体而言的啊。那么还有许多哈，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回到他这个民族中，啊，不是回到你中华民族中，也不是回到你其他民族中，他一定要回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中，这些都是预言。我们有幸活在今天，我们看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这正是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4章预言的应验，外加利未记26章，这两个合起来看就是这个应验啊。那么这个应验就是对这句话最有力的佐证，哪句话呢？就是不是根拖着泥啊，不是你拖着根，而是根拖着你啊。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反犹排犹的事情，包括墨尔本、悉尼，还有其他的地方。那么我们持什么样的立场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神学家 E.M. Smallwood 在1976年他发表一个文章，他有这样一段话啊，这个文章名字叫《Jews and the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啊，从庞培到戴克里天，在罗马统治下啊。那么他就是读罗马书以后他写的啊，他说犹太人不肯受外邦人的文化同化，又拒绝放弃或修正自己的习俗，他们的排他性使他们不受欢迎，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 始重因于此，他们受外邦人歧视，有时甚至暴力侵害，犹太人住在外邦人中间，成为嘲讽、鄙视、憎恨的对象。保罗决意不让罗马的外邦信徒，就是基督徒，在这些反犹歧视上有份。他在罗马书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我看见今天日益高涨的反犹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如何呢？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不可诅咒。创世纪12章，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有意见可以提，可以，这个提出批评等等哈。但是万不可诅咒，万不可与那些扬言要将人家以色列国民族、以色列国或以色列民族从地球上完全涂抹掉的这种人站在一条线上，那么诅咒就要临到你。好，我们最后啊。一两分钟，我们讲这个最后，保罗讲到最后的两个丰满，保罗称为奥秘啊，11章25到2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只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我已经讲了，全家并非是每一个，而从整体而言啊，根据布鲁斯学者的 所解释的啊。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15节已经用以死死而复生来表达那个丰满啊，就是以色列全家归主啊。他预见以色列这个死而复生，外邦人会从中得到不能想象的福气，这个普世性的福气将会超越一切人类的经历，它的奇妙只能以出于死亡的新生命来形容。啊，这是学者斯多德的话啊，非常大的丰盛哈。我个人认为，他的完满状态要在主领导千禧年中达到高潮哈。那是以色列要做万民之首哈。耶利米书31章说，你看第7节哈，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呼快乐，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他是为首的，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中所剩下的人，因为我是耶和华说，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讲了，他们的创造发明又发挥到极致，他们都信主了，不光是婴儿监测摇篮器什么滴灌技术，那更多了，外邦人的智慧聪明也要发挥到极致。但是我认为他们或许还高一点，啊，从这个过程看啊，不知道，我认为啊，因为他们是神特选之民嘛，神要让你们藉着他认识到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是神的目的，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好，那么保罗走笔至此，我们看到他煞费苦心，再次说明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的全家归主与外邦人的人数满了，这两个满足。两个大丰满最终会实现，两者会合而为一。这个满足与丰盛都是在圣灵里的合一，一个新社群合一在圣父、圣子、圣灵里。因为我们从前都在亚当里犯罪堕落，如今都在基督里经历到他那奇妙的恩典。到那时，我们都要经历到主加倍临到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目光是非常辽阔的。他看见了时间、永恒、历史和未来，一个新社团将拥有无比的美好啊！因信称义啊，都因主会因主赐下，会因蒙恩主赐下更大的祝福，在千禧年中祝福。这个祝福要一续啊，又叫满足、丰满、富足，一直延续到更大的富足，就是我们到了新天新地中，圣城新耶路撒冷中。达到完善，那就叫做极重无比，要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了盼望这日早日来到，让我们努力去传福音，既给外邦人也给犹太人，双丰满的日子一定会来到。让我们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藉着今天你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盼望这双丰满的日早日来临。我们也知道，主，你让我们要努力传福音，既给外邦人，我们的都是外邦人，也给犹太人，这样这一天就会早日到来。正如主你在临别之言所说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